同学们，中午好。我们林间录啊，现在正在学习过程中啊，可能大概有六七讲啊，就能够讲完了啊。最近呢，我在读《禅林僧宝传》，我计划呢，讲完林间录，我们会学习禅宗的五家七宗的啊，重要的这些祖师们。影响力很大的祖师们的他们的法语啊，就是，当然也包括这个跟这个五家七宗啊联系紧密的啊，就是上下，一脉相承的几位啊重要的祖师，先把这些祖师的名字跟大家交代一下，大家可以提前看看他们的东西啊，省得我们到时候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生疏啊，我们要讲的就是五家七宗里边，因为临济祖师的东西我们都学过啊，它的主要的开始都在《临济语录》里边啊，我们就不讲临济的东西了啊，包括黄檗的传心法要我们也都学过，临济黄檗啊，的东西就不讲。那我们要讲的就是啊，曹山、云门、法眼、洞山、尾山和仰山，这是六家，然后跟他们紧密相关的是德山啊，这个六家之外啊，还有七位啊，七个人，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德山、药山啊，这是石头下边的两家，一个起很重要作用的两家啊，两位作家吧，这是德山和药山啊。德山下边出这个云门和法眼宗啊，德山下边还有玄沙石贝和地藏归尘啊，这是四个啊。然后，这个临济下边的到了汾阳善昭这儿啊，因为下边会出黄龙和杨岐方会，所以汾阳善昭啊，再加上十双楚元啊，黄龙会南杨岐方会啊，这是六位了，再加上洞山的这个弟子云居道英啊，这是七位。我计划呢，先讲这啊，一共是13位。这个大善知识的东西啊，再把这名字说一遍啊，曹山、洞山、云门、法眼、尾山、仰山，这是六位啊，然后德山、药山啊，地藏、玄沙、石贝啊，四位，再加上汾阳善昭啊，黄龙楚，这个十双楚元啊，还有这个。黄龙会南杨岐方会一共是8位啊，一共14位啊，大概是14位啊，对，还有那个云居道英应该是15位啊，这15位的东西大家能够找到他们的东西最好多看看啊，反复的看看五灯会员里边有，如果有禅林僧宝传的啊，可以直接看禅林僧宝传啊，禅林僧宝传除了尾山仰山啊没有，剩下的一些都有啊，我主要讲的是一。围绕着《禅林僧宝传》里边的内容，再从五灯会员里边再提炼一些精炼的啊，主要的啊，大家都经常会遇到的啊，就是经常看到的一些公案法语开始啊，每一个人都尽量把它，就是说它主要的东西都包括进来啊，然后到时候我会出一个册子啊，出一个册子呢，打印出来，提前。啊，给大家结缘，到时候按照这个册子来讲啊，这是我们下一步学习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一部分内容就是五家七宗的内容，也是我们禅宗里边啊，除了这个五家七宗上边的，比如我们以前学《禅能记》里边也讲过的啊，这个像南泉呐、啊，像赵州啊，像陈睦州啊，像归宗智长啊，像这个啊马祖啊、百丈啊，除了这些之外啊。是禅宗的一个中流砥柱啊，是最最重要的啊，这个就是中兴禅宗的啊，这样的几位啊，或者是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在禅宗这个历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法语开示啊，流传到今，至今都被人们广泛的，就是尤其学习禅宗的啊，学习深入的去学习啊，去流传啊，也。非常鲜明的啊，凸显出了禅宗的这个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叫五家七宗啊。围绕这五家七宗啊，这些大善知识十几位，我们会深入的学习啊。 那第一部分就学习这些，下边学习完这些了，我们后边还要学《禅林僧宝传》里边的宋朝的很多的也是重要的禅师啊，很多重要禅师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会深入学习，就是一个计划啊，就是大家你要知道，你学习禅宗有很多古人的东西，你都还没有接触呢。当然，我以前其实像沩山、仰山的东西啊，这个云门的洞我也略讲过，讲的都不是太多，只是一带而过。在《禅能集》里边，我都有讲过，但是它《禅能集》里节选的都是很少的一部分。我们这次讲就是每一位都是详细的把它主要的东西都给大家交代出来，都给大家开示一下，讲解一遍，让大家对禅宗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专业的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内行，你要把这些东西全要系统透彻的学一遍啊。好，我们回到《禅宗珠宝》第660页啊，五祖戒禅师喜勘验那子啊，这个五祖戒是五祖师戒禅师，他喜欢勘验这些求法的人、学法的人。时大乐，雪窦号为宝参。当时呢，大乐禅师、雪窦禅师都被人们称为这个大修行。宝参就是参见过很多的座驾、很多的善知识就是很有经验，修行很厉害且有机变，而且有这个辩才无碍非常的聪明机智。至东山之下雪窦令大乐先住先往。到了东山之下，那五祖师戒他住在这个就是曾经五祖弘忍所在的这个东山这个地方，所以一般禅宗里边叫五祖的比如五祖法眼这个都是住在东山或者是叫东山师兄、东山兄都是指跟五祖这个有关系的这个所以到了东山下，其实就是到了五祖师戒这个他住的地方之后呢，雪窦呢令大乐先往，雪窦他让大乐先去见这个五祖师戒乐包妖进入方丈，包妖就是带着他的这个所谓的散银一钵吧，或者他的一点行李也没有。都没有这个包腰，他的行李都没有放下，直接就进入了方丈。时戒归，当时那个戒禅师回来，自外见之，从外边就看到他在方丈里边就呼云做什么你跑我方丈里边来干嘛？乐回首，以手画圆像示之。那这个大乐当时就回头用手画这个圆像圆圈，这个也是从上边从古以来传下来的仰山仰山的这个上边是丹元，丹元是国师慧中国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到了维养宗也有这个圆像也有这个画圈画方块画三角这些然后画完了之后夸一扔本后，这是一个一种方式那戒曰是什么？你画了个圆像这个戒禅师就问这是什么乐曰胡饼。戒曰趁炉灶热更大一个，你不是画了一个炉饼吗？那你趁这个炉灶还热的，你再给我再烤一个乐你这个时候前面还挺厉害的画个弧饼，画个圆圈，问这是什么说是弧饼，那就趁这个戒禅师他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很厉害他就趁着这个劲儿就继续逼问继续拷问勘验对方就是趁炉灶热再搭一个乐你一业主杖趁出门，那戒禅师当时就拿着主杖就把他赶出门，趁是赶业是拿着主杖就把这个大乐就给赶出门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要想到这个当时雪窦让大乐先往，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因为雪窦知道这个师戒他其实是很难对付的所以他很坏的乐曰显穿这关西子无面目，休去好显穿这关西子就是指五祖师戒没面目就是这个人太不识好歹了我离开正好。戒暮年弃其徒，师戒禅师到了晚年呢，这个离开他的弟子，来游高安就是搬到了高安这个地方洞山宝禅师其法寺也。这个洞山宝是洞山自宝禅师洞山自宝禅师是他的法寺宝号名，脉之不为理。 洞山自保禅师是他的法字，他号他这个号这个虚名啊，有点虚荣啊，卖之不为礼啊，就是说虽然说是他的法字，但是他好像并不是特别在意啊。这是大愚未基，到了大愚这个地方啊，就是高安啊，没有多久，以主杖于僧堂前谈笑而话，就是拿着主杖在僧堂前一边说笑一边就作画啊。五祖遣人来取古石归塔堰啊，这个是自保啊，自保禅师啊，他这个就是临终的这么一个视线，那五祖就派人把他的骨灰啊取走啊，这个建塔啊保存。尾山大圆禅师曰："这个尾山是尾山灵佑啊，大圆是他的一个谥号啊，临终的一个称号啊，临终之后啊，后人给他的一个称号啊，道人之心，至之无伪，无悖无面，无诈妄心啊，一切时中事听寻常，更无委屈，亦不闭眼塞耳。"这个是尾山禅师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开示。我们过一段时间要学尾山禅师的他的一个他的法语也会讲到这个啊。但情不负物即得，你看他说"道人之心，至直无伪"，就是你直用直行啊，你心里想什么你就说什么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无悖无面，不要二心，不要有谄取心，不要有虚伪心啊，无诈妄心，你不要老想去骗人啊，是什么就是什么。一切时中呢，视听寻常。所谓视听寻常，就是啊，你就跟凡夫俗子一样，你该看看，该听听啊，别装模作样，别故弄玄虚，别自作高深啊，更无委屈。这个委屈就是这个不需要一些特殊的啊，善巧方便啊，或者是一些曲折啊，一些玄的奥的东西啊，你就简简单单的，该看看，该听听，亦不闭眼塞耳，也不用闭着眼睛把耳朵堵上啊，天天的静坐是吧？且静这个心，什么都不愿意去接触，像二乘人一样啊，闭眼塞耳，就是贪着寂静啊，不要那样。但情不负即得，就是情不负，就是心中没有任何的挂碍之物，没有任何的挂碍之事，就能够与实相相应。从上诸圣只是说着边过患，从上诸圣啊，不给你讲一个真的，只是告诉你啊，你执着的地方啊，你贪着的地方，你离开啊，帮你解粘去缚而已。所以六祖大师讲啊，我实无法与人啊，只是随方解缚，假名三昧。你有着的地方，你有紧的地方，你有对立的地方啊，你有这个贪着的地方，对吧？你有这个取着的地方，那我给你指出来啊。情不服务其实就是啊，离假即心真，离一切执着啊，本来啊这个清净，本来是佛啊，本来自在啊。所以黄檗禅师说啊，但离一切啊，这个烦恼是无法可得啊，是无法可得，就是你不要去追求一个真的啊，只要你不执着，那就是真的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师傅，那什么是真的？什么都不是真，一切无有真啊。那什么是真的？告诉你了啊，一切无有真，一切无有真。你非要问一个什么是真的？一切无有真的就是真的，这个听得懂吗？无心就是心，是无心怎么是心呢？是无心就是心，所以叫佛法。佛法难思议，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一加一等二是一条线的，佛法是不可思议的啊。你如果有一个定论、一个方向了，那就不是佛法了，对吧？哎。"那无心就是无心，心就是心，生死就是生死，涅槃就是涅槃，那不叫佛法了啊！佛法不可思议啊，无不依不异。所以啊，无心即是真心，离一切烦恼即是诸佛啊，离一切执着即是本心。哎，从上诸圣只说着边过患，若无如许多恶觉情见想习之事，也就是你没有执着，没有妄想，没有分别啊，那就是你的本心。譬如秋水澄庭。秋水澄庭就是秋天，秋高气爽，这个水面啊，水看上去非常的清澈啊，清净无为，淡泊无碍啊。这个文本上，这个它这个是注字，应该是泊啊，淡泊无碍啊，就是你的心非常的淡泊宁静，简单啊，也没有曲折，也没有挂碍啊，唤作道人。这个时候，假名为道人，亦名无是人。或问顿悟之人更用修否？啊，有人问，这个或是有人啊，有人问。顿悟的人还用修不修？曰：若真实悟得的，他自知时节啊。这个仍是尾山啊，他开示的内容啊，他还是尾山的法语里边的啊。 就有人问啊，顿悟之后还用不用修啊？韦山就说，若你真实悟得，就是你悟得透彻，悟得啊究竟啊，那这个修与不修啊，就不是定论了啊。修也没有什么可修，不修呢又不是不修，所以他自知时节。自知时节是什么意思？就自然知道啊，悟的当下，悟之后应该怎么做，怎么去默契。所以只要你还问，只要你还不知道悟后怎么修，说明你没悟。你真正悟了，你一定知道怎么修，或者是这个修又到底是个修还是不修，对吧？它只是一种说法啊，也不是一个真正有一个东西可修。所以修与不修是两头语，也就是不重要。修与不修都不重要啊，免其啊勉强啊称其为莫妄想，勉强称其为善护念，勉强称其为啊余念无念啊，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有住了看到了一转啊，这个假名为修，其实没有什么可修，并不是修出神通，修出三昧啊，修出所谓的啊这个能力那个能力啊，不是的，没有什么可修的。今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这个从机缘，从啊事情上边，你悟到了这个理啊，悟到了这个本心。但呢，犹有无始习气未能顿净，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个啊无明烦恼习气啊系的这个私货啊见私货，还不能一下子顿除干净。所以须教渠净除现业流时，须就是还要啊。教渠就是让你让他啊，就是这个悟的人还要净除现业流时，其实就是经典里所谓的转识成智啊。那楞伽经里边讲的转所依，楞严经里边就讲的啊，这个转这个识，转八识成四智啊，即是修也啊，不可别有一法教渠修行其相。除了这个转念，除了这个啊，净除现业流时，就是啊。还是识，识还是识，只是不再住，不再染着啊，不再知解啊。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并没有一个法可修啊，也没有一个心可去向啊。你我要得到什么？我要断除什么？不是没有啊，既没有去向，也没有断除。从文入理，文理深妙啊。从文入理，如果说是从经典，从他善知听闻的这个义理啊。能够文理深妙，心自圆明，不拘惑地。那你这个自己理上清楚了啊，所以韦山有一句话啊，仰山就说，这个弟子啊，以后怎么行持是吧？怎么这个啊，悟道之后啊，怎么去啊保持，怎么去做一些什么？那韦山说，不贵子行旅，唯贵子眼证。所以从韦山这个角度，他更看重这个见地，当然行持也很重要，只不过。每一位禅师他的侧重点啊，他这个他教法的特点不太一样啊，有时候说见地重要，有时候说行持重要啊，其实都重要。那这里就是啊，心自圆明，不拘惑地，就是理上没有丝毫的疑惑，只有你理见地透彻了，你的功夫你的行持才能跟得上，不然的话你这个行持你以为你是在做功夫，你都做错了啊。纵有百千妙意，一阳当时，就算你能讲出啊无量的这个妙法，无量的妙义，你把经典说得天花乱坠，这个百千妙义其实就是意识知解的啊文字的东西。一阳当时啊，一阳当时就是你在你当时说法啊，没有人能比得上你啊，就是一阳就是你可以发挥，也可以啊这个停止，是吧？一切都是你特别的自在，说法自在无碍，此乃得作披衣啊，就仍然需要啊，这个你有实实在在的啊修行，就是光是能讲还不行。所以前面讲到啊，贵子眼证，贵子眼证不是就啊，从顺序来讲，当然先要明理，先要见性，对吧？但是这个行持也要跟上。所以此乃得作披衣，自解作活计使者。这个自解作活计，就是你得真真正正的有功夫了啊，你得知道怎么去默契，怎么相应啊。不是光是拿嘴说出来的啊，真的得能转得动这个身。要言之，则失迹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那如果总结他的啊一个心法，一个啊这个重点，那就是失迹理地，就是见地上不受一尘啊，那就是干干净净啊，无法可得啊，无有丝毫的如戒子许的法可得啊。 若有一法胜一涅槃，我说亦是梦幻。不管你讲出什么来，那一定是个文字，一定是个妄想啊！这是理，实际理地不受一尘啊！本来无一物，连本来无一物都不立啊！万行门中不舍一法，但是如果说去做事，那该做什么做什么啊？该持戒持戒，该布施布施啊，该行一切善法行一切善法。但是因为你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了，你行一切善法而不做一切善法想，所以啊，这个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啊，这个啊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啊，行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言一切善法者，即非一切善法啊。若也单刀直入，则反胜情进，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这个单刀直入就是你根气大啊，你能够言下就能够啊，理行就相应了，解行并重啊。那凡圣情进，体露真常，那你就是天真佛啊，理事不二，你理事啊一直都是以来都是相应的啊。那你就是如如佛，就是天真佛啊，是本佛啊。与这个《黄檗传经法要》里边讲的啊，这个是真如佛啊，而不是修出来的啊，外在的有为的有相佛啊。今时学者常疑佛性本来具如，现在的学法的人总是疑惑这个啊禅宗的这个自性是佛啊，本来具足，何须复修啊？他认定啊这个本性是佛之后呢，就认为本性是佛已经天然具足了，习气也是妙用啊，一切烦恼都是妙用啊，我何须再修啊？这个也是涅槃经里边这个佛陀和这个啊迦摄菩萨还是狮子吼菩萨和他们之间一直反复在开示的一个，就是啊迦摄菩萨啊，就是这些菩萨们就会反复的问佛一个，既然您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就有佛性的话，那就本来是佛呀，那就不需要修啊。那佛就是一直在用比喻给众生解疑答疑解惑，就是佛性就像乳中有酪，乳中有酪，但是这个酪只是有成酪的可能啊，有酪的这个潜质，而不是有酪。你如果没有工具啊，没有方法，没有人力，没有这些个水，没有这些个火啊，不去加工它，这个烙永远出不来，等同于无。那佛性也是这样，虽然一切众生本有啊佛性，但是如果不假众缘，不假修行，不假善知识的开示，不假啊这个如说这个修行啊，如理思维，亲近善知识这些步骤，你是开发不出来。有等于无，所以说人家买乳，人家买酪去，你给人家乳，那行吗？对不对？哎，那对吧？你人家买这个簸箕去了，你给人家一堆竹笋，竹笋它不是簸箕，对吧？它必须经过时节因缘长大了啊，变成了竹子，再有人去编织它，才能变成簸箕，对不对？才能变成竹篮子。你说去买竹篮子，人家给你一根小竹笋，那你绝对不要。所以你去买酪，人家给你一个，对吧？给你一堆乳也不行，人家要的是酪，酪你得加工，你加工完了叫酪。佛性也是这样。佛性虽有，但是啊，一定通过善巧方便，通过啊这个细虑妄言，通过转识成智，才能够显现出来，才能为我们所受用啊。那这里也是啊，这个学者常疑佛性本自具足，何须复修？他就认为不修了，这是最错误的一个见地啊，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见解啊。设不修行，无缘正圣。如果你不修行，你只是理上知道有个佛性啊，知道自心是佛，但是你的习气、你的啊无明、你的惯性都是凡夫啊。你这个就像啊，你是个人，但是你刚生下来是吧？小孩，你五根全具，你是个人，但是你如果不注意保护啊，随便给你外边扔外边，也没有人喂你吃的，你就夭折了啊。所以如果不修行的话，无缘正圣啊，你跟实际真正的啊，成圣成贤，那还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差之千里啊，情随相背，终落断肠啊！如果你这个心里面还有一个二法可得啊，还有一个相和背，相就是啊贪着的啊，爱取的啊，就是想去得到的啊。那背呢，就是远离的啊，背离的、断除的，也就是说你求的和舍的，如果你心里还有这个东西。有取舍啊，有向背，那一定会落断肠啊，不是落断灭空，就是落这个啊常见啊，也就是凡夫的见啊。不知三世如来十方菩萨所有修习，那你还不知道三世如来十方菩萨所有修习的法门啊，皆自随顺觉性而已， 这个随顺节性就是一定是啊，要像做相应的功夫，先要明白我们的本性啊，不生不灭，然后再去做实际的功夫，去随顺这个觉性，去与这个觉性去相默契啊，真正要证得这个本性，而不是光是知道一个理，则大为所谓修与不修是两头语，不亦宜乎？那按照这个大为的为山的开示，那他所说的修与不修是两头语啊，那是非常啊这个相应的啊，就是这样啊，不亦宜乎就是认可啊，赞叹这个啊为山禅师这种啊他的这种见解。法眼禅师之子，有慧明道人者，知见甚高啊。法眼就是法眼文艺禅师啊，禅宗五家里边的一家啊。他有个弟子叫慧明道人啊，他的知见甚高，下士诸方啊，这一般人他看不上，下士就是鄙睨啊，就是哎他自视甚高那个啊，也是一种自信嘛啊。初安于大梅山，最早呢，早期呢在大梅山啊，这个卓安啊，就是自己在大梅山上住山修行啊。有禅者来游，明问曰啊，有学人来啊，明慧明就问啊，近离何处？你从哪来过来的？对曰，成都，从城市里过来的啊。曰，上座离成都到此山，则成都少啊，上座，此山胜上座，则啊胜则啊心外有法啊，少则心法不周，说得道理记住，不会即去。考他嘛，你不是离开了这个成都嘛？这个韦山这个的弟子啊，这个慧明就问，上座离成都到此山，那和成都少上座。你呢？从都城到了这个山里边，那都城里边就没了这个上座了，对吧？那此山呢胜上座，此山呢胜呢胜是多余，此山就多了一个上座啊。成都里少了一个上座，此山多了一个上座。那我就问你，胜则心外有法，多呢就是心外多出了一个心外有法，少则呢心法不周。成都少了上座，那就少了，少了心法就不周了啊。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问题，对吧？其实也没少啊，那少了，这多不是一样吗？还是不增不减吗？就这一考，这个上座就估计就被考糊了啊！你说的道理，我就允许你在这住，说不得就赶紧走。禅者莫能对，这些个学法的人啊，很多都不能回答。又迁指天台山，那你如果是考我们怎么说是吧？哎，我就为捡菜叶来的是吧？我。哎，不知不觉就到这儿了啊！你随便啊，你看你的智慧了啊，是吧？那这山的树林挺好啊，挺累啊，装模作样的啊。又迁指天台山，有燕明道人者啊，他这个啊，慧明他迁指啊，就是从这个啊大梅山又啊搬家搬到了天台山啊，也没有什么家可搬啊，就是。离开了大梅山，到了天台山啊，有一个道人叫燕明啊，俊辩自负，俊辩就是非常的聪明，俊是啊俊杰，辩的是有辩才啊，自负就是他自以为是啊，来夜市拜访道明啊。试问曰：从上先得有悟者吗？啊，这个话你瞧你问哈、啊，从上先得那达摩六祖怎么就不是悟的啊？他的意思就是就问对方啊，从上先得有悟者吗？对曰：有之。那当然有了啊！曰：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悉皆消陨。举手指曰：只今天台山溃然，如何得消陨去？啊，这个曰是《楞严经》里讲的啊。一人发真归元，那既然有悟道的人，对吧？这么多悟道人，咱别说这么多，只要有一个人悟道，那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悉皆消陨。那应该现在虚空世界都应该没了，只要有一个六祖或者有一个达摩，一人发真归元，对不对？他真正。哎，这个证悟了本心了，那这个十方虚空都应该没了。那为什么现在啊，就举手指着天台山？天台山现在明明在这儿啊，如得消陨去啊？怎么没消陨呢？啊，那如果是问你，你怎么答？那对吧？咱们可以答一个啊，就是明明消陨啊，就是和尚你自己眼瞎，你看不见。哎，这就一下就答出来了，对不对？如果你能这样答，这个道明一定是让你在那住了就啊。但是啊，这个。如何得消隐去？明张目直视，顿去。这个明呢，就是燕明张目直视啊，就瞪着眼睛啊，也没说他怎么着，就是瞪眼直视，就顿去了啊，就走了啊。这个也不妨是一种啊一个转语吧啊。 又问诸老朽曰，啊，又问很多的老修行说，雪峰塔名曰，雪峰一存的塔名上写着，夫从缘而有者，始终而成坏，啊，从缘有的呢，还是有为法啊，还是要变坏的啊，非从缘而有者，立即而常见，不是从缘啊，不是因缘生灭法的东西啊而来的，那立即而常见，常住而不坏，兼之与坏，即且止啊。雪峰至今在什么处啊？这个是道明问这些老修行啊。雪峰这个塔名上说的一个这么一句话，咱也不论这个兼和坏，那前边是啊，从缘啊而有的啊，就是缘生的东西会坏啊，不从缘生的啊会常坚而立节而常坚。那坚和坏咱们先不论，雪峰至今在什么处？雪峰在哪啊？这个问题挺厉害啊，就是禅师们古人的嘴里不问题啊，不问问题得以，一问问题你就哑口无言啊。与为禅宗贵大吉大用，我啊，所以我就认为禅宗最重要的啊，就是以大吉大用为啊，就是为特点啊，就是贵呢，就是崇尚啊，崇尚大吉大用，不贵知解，不贵不看你的知解啊。云安美曰，云安是真经课文啊，他经常会讲，汝辈皆知有，只是用不得啊。大家都知道有佛性啊，一旦问你就是哑口无言，就在那口就这张嘴就张不开了啊，就你思而不得讲，就讲不出来，只是用不得啊，踢个腿都半天都踢不动啊。如慧明道人，可谓善用者也。像慧明这样的人啊，法眼的这个弟子啊，他得到了这个大吉大用啊。与读传灯录，爱老安之子，所谓破造惰者啊。我读这个灯录，就是像五灯会员啊、景德传灯录啊这些个啊，哎，我特别喜欢老安之子。老安就是啊，这个五祖的啊弟子慧安国师啊，哎，他的一个弟子就是破造惰啊，这个禅师身正无生，恨不与之同时而生也，只是遗憾没有跟他相同而生啊，同一个时代而生。少圣中再游庐山，少圣年中呢，我第二次啊游庐山，见其面相，看到了这个啊破照堕禅师的像，未作赞曰，就给他写了一个赞啊，赞叹这个破照堕。高山乌老照有神啊，这个嵩山乌老照有神，这个就是啊，在指这个啊破照堕禅师啊。民争四之啊，日载烹，当时人们啊。这个灶呢，是这个嵩山乌老灶有神，这个是破灶堕啊，他是因为这个而这个得的这个名。但是这句诗里面是讲啊，在嵩山的这个一个地方呢，有一个灶神啊，有一个这个民间的一个小庙，这个庙里呢大家供了那么一个灶神啊，民间就是有专门有信仰灶神的啊，我们到现在啊，还有过年的时候23是吧，这个还过这个灶神的这个年啊。民争四之日载烹，这个老百姓啊，因为迷信，他就信奉这个灶神啊，去供了很多的这个宰了这个猪啊羊啊去供奉这个灶神。诗与门人偶经行，因继而视之因叹惊。这个诗就是破灶堕禅师啊，他跟几个门人偶然间经过了这个地方嵩山的这个啊这个小庙啊，看到了人们啊用宰杀的牛啊羊啊活物去供奉这个灶神，就非常的惊叹啊，也非常的就是说可怜这些个人啊。此为土瓦何合成，至终何从有圣灵。这个灶神其实哪有什么灶神呢，就是啊土和瓦合成的啊，至终何从有圣灵，里边没有什么神灵。以杖敲之折堕落，折堕青，须臾青衣出效应啊，说没有这种不是还是有个青衣吗啊，就是人们信奉感召，就好像有那么个神灵似的啊。就是用破灶堕禅师呢，用木杖一敲呢，这个灶台呢就呼啦就倒了。倒了之后呢，须臾之间就有一个穿青衣的一个人啊，就笑着就出来了啊。其实他一直被困在这个啊，其实众生所谓的神啊灵，其实都是一念妄想。他被困在了这个泥土啊，还有瓦片啊，这个和的这个一个灶台里边，他也解脱不了。他一听这个破灶堕禅师一说一个只是土和瓦合成，他一下子就证无生了。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所以他就出来了啊。谢师为我谈无声，这个青衣道人他解脱了，从这个灶台里边就解脱了，他就跟这个啊，哎，破灶座禅师就说，他说谢谢您为我讲无声之法，言气登空如鸟青。说完之后，这个青衣就走了啊，这个原来这个灶神就解脱了，也就证得了无声了啊，也就没有什么灶神了啊。门人问之拜头成啊，伏地但闻破堕声。啊，这个门人一听这个啊，一看到这个事情，就更加了对这个破道座禅师就更加的信服了，就都啊，这个门人问之拜头呢，就是啊，门人就不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一看到这个青衣走了之后，就问啊，问这个破道座说：“您说了什么？他怎么就解脱了？”就问这个啊，青衣为什么会跪地啊礼拜这个啊破道座，感谢他，感激他嘛，给他说法啊，伏地但闻破道声。这个那这个破道座就讲到，他说他为什么去就在地上跪拜我，只是因为我给他讲了啊，这个灶台呢是土瓦合合而成，他一下子他就悟了啊，他悟了，他就悟到了一个无声之理，所以他就解脱了啊。君看一体情非情啊，皎如朗月悬清明。就是你们仔细看一看啊，情与非情的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啊，都是妄想啊，哎，它都是本自清净的啊，所以皎如朗月悬清明啊，就像啊这个明月悬在啊虚空中一样啊，夜晚的空中，清明是夜空啊，未证据者已是明，不明白的人通过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啊也是可以悟得啊实相之理的啊，编草血流石吼声。就是啊，一旦你明白了真相之后啊，哪怕这个打这个草能流出血来啊，石头能吼叫出啊声音来，还能够飞起来啊，涅槃门开见护庭啊，你就能够啊直入涅槃门啊，能够见到自己的本地风光。老安莲儿未作名，老安禅师呢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破灶座禅师啊。金屑虽贵一眼睛，就是你还只要有一个啊，有一个东西啊可得啊，你哪怕是金屑是吧，它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如果搁在眼睛里边，它也是一个会障碍你的眼睛啊。金华怀志上座啊，他是曹三的，应该他是应该是曹三的下边的啊弟子啊，金怀从志啊，上座，姓宜翠，宜呢是平和，翠呢是啊纯粹啊，就是非常的啊天生的一种啊这个非常的啊简单啊天真，哎，性格非常好啊。宝经论啊，阅读了很多的经论，东吴学者尊视之，东吴的很多的学人都啊去亲近他，把他当作师傅来啊侍奉啊，常对客曰，经常对客人讲到，吾欲会天台显首为识三宗之意，我想把这个天台宗、显首宗还有为识宗三宗的大意折中之，把他们啊综合起来啊为一书，以色影迹之争啊，把他们写成一部论，写成一部书来这个啊停止那些啊就是说争论的那些人啊，影迹呢就是执着在相法上，执着在那些生灭法上的一些争论啊，来停止他们的争论。是有禅者居坐末，当时正好有一个禅人啊在这个听法的这个座位里边坐在最后边啊，曰显首宗祖师为谁啊，显首宗的祖师是谁，至曰杜顺和尚。禅者曰，顺有法身颂曰，杜顺有一个法身颂啊，叫淮州牛吃禾，益州马负杖，这个很厉害的啊。因为杜顺他是这个显首宗的一个啊，显首宗其实就是也是以这个讲这个华严宗啊为主啊，那天台是以讲法华经为主啊，为识呢就以这个讲楞伽啊、瑜伽师地论啊、解深密经啊这些个啊为识为主的啊。那这个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法师啊，杜顺是一个法师，但是他这一话一说出来就不是法师的境界了。所以说其实也这个啊，除了禅师以外啊，法师中也有真正悟道的，但是不多啊，自古以来非常非常的少啊。杜顺他能说出这话来，那就他其实也是会了这个东西啊。淮州牛 淮州和益州是两个地方啊，这个州的牛吃禾吃庄吃撑着了啊，那另外一个州的马付这个付账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啊桥流水不流啊，这个空手把锄头啊，这个步行骑水牛啊，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物理现象是啊，其实你是很难理解的啊。物理现象，除非就是说啊，你说你借鉴于量子力学，那就另外的啊，跟这个就了不相关了啊。天下觅一人啊，这后两句是啊，置诸左伯上。天下觅一人就是，哎，你这个天下求大夫的找大夫的人去哪找呢？啊，哎，你这个置诸左伯上，置诸的烤的猪，也就是说这个猪的左猪蹄儿啊。好的左猪蹄上边去找这个医生，你说他这个话写的是不是明白人，是不是悟道的人？对，所以说此意何归天台为师二宗何意也，就问他这一句诗啊，他的法身颂应该归在天台和为师宗两宗里边哪个宗的哪个义里边，智不能对啊。当时这个金华从智啊，他就不能够啊对答，禅者曰何不游方去啊，你就甭讲啊，你甭在这儿想，还把天台贤首为师三宗还合并一块儿，还要去对抗一些啊所谓讲有为的东西的人，你自己都还不明白的，还稀里糊涂的，你何不游方去？这个游方去其实何不参禅去啊？去学禅宗。至于是罢讲，这个从智啊他就停止了讲法啊，南巡至洞山啊，就到南边去啊，见了洞山，时云安和尚真静在焉。当时啊，云安就是真静克文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洞山不是洞山良价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禅宗宋朝的这个法脉图啊，真静克文，跟他同时代的啊，有可能是啊，有好几个洞山，我们知道有洞山啊首出是不是？有洞山小聪。那也有可能是洞山良价，因为他们的这个啊法脉不是在一条线上啊。那如果说金峰从智的得法师傅是曹山本纪，那这个洞山有可能还真是洞山良价啊。因为洞山良价和这个曹山本纪他们关系特别的密切嘛啊。那到了洞山，当时云安真静也在那，从之游甚久，他跟真静可闻也是在一起交往了很长时间，去游乡上，到了乡去到了乡上的地方，两个人去参禅去学法，安于石头云溪二十余年，在这个石头云溪这个地方着安住了二十多年，气韵闲淡，他的气质呢非常的洒脱，闲是闲置，淡是淡泊啊，就是很自在，很轻松无为啊。过客夜之多不言，很多人来拜访他啊，也不讲话啊。侍者问之，他的侍者就问啊，答曰：“彼朝贵人多知多语啊，我周范僧见之，自然口吻迟钝啊。”那这些问法的人啊，来向他问法，他也不说话。侍者就问他为什么呢？他就说：“彼朝就是那些朝廷，这个朝是朝廷，彼是内。”那些朝廷里边的贵人啊，世间的这些达官贵人啊，大官们多知多语啊，讲的挺多啊，语言也多，我呢只是个粥饭僧啊，我见了他们我也没有那么伶俐的口舌，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讲啊，我要说论讲我讲不过他们，但是他们其实也不会真正的修行。去僧问啊，离开的僧人就问啊，住山有何这个去不是离开啊，就是来到他这儿啊，去往他这儿的僧人就问住山有何趣味啊，住山有什么乐趣？答曰：山中住，独掩柴门无别趣。在山里住呢，就是把柴门一关上，也没有什么别的乐趣。我们读十无禅师的诗的时候啊，也就是禅于高宗寒山记，对吧，饭后浓煎古语茶，就是读读诗喝个茶，对吧，上有闲情无着处啊，斜栏过岭采藤花，实在太无聊没事了啊，那就拎个篮子啊，其实说是篮子可能也不是篮子，就去采紫藤花了啊，也没有什么别的趣味。三个柴头品字微，到时候天凉了啊，三个柴头一支啊，像个品字一样啊，一烤烤火啊，不用圆毫 文采录，也不用去笔拿笔啊去写什么诗记啊，写什么文章啊留给后人看啊，我就过这种简单的生活。又曰：万机俱罢复吃酣。所有的这种啊，这个啊，这个机是指人的思想意识啊，这种哎思虑这些东西啊，机巧啊，都丢掉了。巨霸就是不用啊，富痴憨就交给了自己天真本然的那种痴痴呆呆憨憨傻傻的样子啊。踪迹长荣野路餐，就说如果说这个要想知道我干什么，其实没人知道，除了这个野路能看得见我，对，野路他能看到我的踪迹啊，所以踪迹长荣野路餐，野路可以参参我到底有什么踪迹啊。这个意思就是形容他的伴侣只有野路，不脱麻衣全作枕，连身上的麻衣都不用脱啊。用拳头做枕，几声梦在绿罗庵啊，就是天天就是除了睡觉就是啊吃饭啊，没有别的事儿。绿罗庵就是他形容他住的地方啊。年六十二，思归江南啊，到了六十二的时候又想回到自己的可能过去的地方，老家还是哪啊，回到江南啊，依故人赵禅师啊，依附于老友啊赵禅师，赵住龙安，这个赵禅师呢在龙安地方住，遂进去啊，于是他就去了龙安，去啊，这个跟这个龙安这个赵禅师啊在一起，与常作记，记之曰：我曾经写记子啊，来这个抒发这个他们对他的这个啊，也是对他的一个喜好吧，这种啊。看遍三湘万顷山，江南归去卧龙安。哎，不知道是寄给他，还是说寄托自己的一种一种这种同知啊，这种知音的这种啊感慨啊，还是就把这个记子寄给他啊，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年代是不是在一起啊。那我看遍三湘万顷山，这个是形容形容这个金华这个从智禅师啊，形容他住山住了很多年啊，三湘就是三个地方啊，都是湖水啊，湘是指湖水，万顷山各种山也都看遍了啊，去了很多地方，江南归去卧龙安，最后呢到了老年还回到了这个这个龙安这个地方啊，在那养老啊，只将一味无求法啊，这一生也不爱讲法，就是没有那么多言语，就叫一味无求法啊，就是以无求为法啊，百事不求啊，自然得道，留与丛林做细看。这个事情呢可以留给丛林里边这些学法之人，让他们去啊，去这个啊效仿也好，学习也好啊，去啊这个多所有所领悟也好啊。又曰：闹中抛掷亦其哉啊，这个闹中抛掷亦其哉啊，也是形容他的这个他的一生的这样一个特点啊。抛却了尘世中的这种热闹的场景，这叫闹中抛掷，把热闹的生活抛弃了啊，也是很奇也是很难得的啊，就是赞叹这个从智禅师。聚里藏身活路开，聚里藏身就是啊，这个聚是活聚，他不说话，不说话里面其实是有话啊，所以叫藏身，聚里藏身活路开，是真正的活得了法身的这个啊，法身活起来，所以叫活路，又叫活聚啊。生铁心肝含笑面，生铁心肝就是他的心呢非常的啊这个坚定，像生铁一样啊，就是谁来你也就是改变不了我，我就这么过了这一生啊，含笑面啊，他自己是很怡然自得的，不须参见作家来。所以不须参见作家来，就是真是不愧是啊曾经见过洞山见过曹山的啊这样的一个作家啊，就是这样几个作家，能见作家的人自己肯定也就啊跟作家相似。好了，这一会时间也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先学到这儿。这一会前面开头啊，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个我们后边学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啊，要讲这个禅宗五家七宗重要的这个承前启后的这十三四位的祖师啊，大家可以再重新听一遍，把这些禅师你先找，把五家先找出来吧，对吧？五家是七个人，是吧？除了林济是六个人，林济也我们讲过啊。把这六个人的法语你去五灯会员里专门找去看啊，如果有这个480位禅宗大德悟道因缘的也可以去那里看看，如果能有禅林僧宝传最好的，能去把禅林僧宝传这本书大家一定要反复的看细看啊，他这里边介绍了很多宋朝的这个啊这个大善知识的法语啊。好，今天中午我们就到这儿。